佛光老师说要我要讲句开场白，应该这个是由我们住持师父来讲吧。好，今天这个讲座大家也这么精进、这么用功从早上到现在也不容易了。现在是交流宝贵的时间啊，宝贵的时间，可以写纸条来发问，也可以举手发问啊。那今天的主角其实是四位法师呢，我是配角呢啊。佛光法师可能是觉得，如果把没有把我放进去一点时间呢，我是不是不来？我其实还是会来的啊，还是会来。哎，我们还是时间交给我们佛光法师开始啊，谢谢各位啊。
刚刚长老说谢谢我们年轻的法师啊，我们更感谢年长的法师啊。要说年轻的法师辛苦的话，长老的法师更加的辛苦。好啊，目前这里有几个问题哈，其中叶医师问的问题蛮深入的。法尊法师在广论的附录中提到，如果没有出离心的话，就不能发起菩提心。言下之意就是，出离心是菩提心次第的前方便啊，必须要有出离心才有菩提心呐。出离心是菩提道次第的第一要点。他说：“请问院长的看法如何？”哈，我们如果看成佛之道的话，导师对广论虽然有一些赞同的，但是也有一些不同的意见。例如在五圣共法的时候，广论它是着重在念死，要念死才能够发心啊。但是导师说，这五圣共法，你即使不念死，还是可以发正上生心，还可以修布施啊、持戒啊、修定啊。反而念死容易跟出离这边的走上治疗的路，所以这一点倒是不见得很赞同啊。另外呢，从出离心跟菩提心的关系，我可以打一个譬喻。例如说一个房子失火了，有的人他自己就冲出去了，有的人冲出去以后，他再顺便多拉几位一起出去，出去以后又跑进来，又救了很多人出去。他不是说他自己要死在里面，不是这个意思，他自己也想要逃出火灾，出三界火灾，有这样的心，但是不是只有为自己。那这个只是自己出去为先的，这个是出离心。但是如果又希望把所有的里面全部一起解救他们，这个就是菩提心那但是是不是一定要有出离心为基础呢？我们看导师成佛之道里面大圣不共法有这么一句话就是不忍众生苦，不忍圣教衰原此来起这个菩提心。那么在十住毗婆沙论，也是龙树菩萨的十住毗婆沙论，还有如来智印经里面就提到七种发菩提心的因缘例如有的是如来佛令修行者发菩提心，有的是不忍圣教衰而发菩提心，有的是于众生中生大悲而发菩提心，这个就是不忍众生苦。另外还有一个是有菩萨教他发心另外还有有的布施以后，他布施以后觉得这众生非常非常需要，不但是财还有法来帮助他们因为这样子布施以后自己慢慢又发菩提心。另外有看到别人大家都很精进的修行他自己也跟着修见菩萨行而发心，有的是看佛身相好庄严好庄严也因此他自己也希望将来能够修学得到佛相庄严。所以这个发心的因缘在经论本身就很多因缘到不完全就是以出离，那有一点关系，但是不是唯一的。 助力心，才可以引发菩提心。哈，这是我个人的见解。好，接着我们请开仁法师。好，这里有一个问题。
好，大家好，这里有一个潘同学问的一个问题，是我那一张，我第一张和最后一张长老的那一张啊。那同学问到是说，修学的历程，性解行证，行门中有提到净性第一啊。那但是呢，在最后一篇文章第11页也有提到，越法空性说，凡圣无别，都是本性清净啊。这两者就是净性第一和这个本性清净，有没有差异？那如果是按照第一章净性第一的内容导师的说明来看的话，净性第一呢比较着重在我们内心的清净，就是我们凡夫内心都有很多烦恼啊，所以修学佛法的第一步呢，就是要修学种种的法门呢，来净化自己的内心。那至于最后一篇文章谈到本性清净啊，或者是法空性呢，是凡圣一如的话，那他是站在法空性的角度来谈啊，就是说众生跟凡夫是平等，是站在空性的角度来说凡圣无别。实际上凡圣无别呢，在思相是有差别的啦，在思相上缘起思相是有差别，只是在普遍的真如法性来说它是无别啊。那所以两者的角度是不一样啊。本性清净在最后一篇文章比较着重在涅槃，涅槃它是平等相的，就是凡圣的差别都没有啊，是站在涅槃的法空性而言，所以跟净心第一的这一种修持的切近处来说是不太一样啊。好，谢谢。
请长老这边有一个问题啊，请。
哎，这个他没有指定谁了，这个其实我们佛光老师来回答一个。哎，这个问题问的人哦，是一位张同学啦，他说要问众生是生下来就平等呢，还是死亡才平等？各位的感觉呢？生下来人平等吗？哦，我看大部分都摇头哈。人出世投胎生下来平不平啊？那么死亡平等吗？人都会死啊，富贵贫贱、长寿短命，终归要死，这一点是平等的啦，都要死。但是死怎么死？怎么死？这个平等不平等啊？不平等呢？不平等，对不对啊？啊，讲怎样死？安怎？这个啥？这个啥？这个话叫做死什么？怎样啥？啊，死百样人，现在讲。啊，是是啊，我这形容讲不出来。那如果以佛教的来看哈，生下来也就不平等了。那死亡随着业力去哦，随着业力去，投胎转世会不会平等？也不见得平等啊，啊，不见得平等。哎，就理上来说啊，就这个法空性来说啊，究竟的法空性呢，众生的本性，本性就是法空性，空性的理上，大家一切众生都有佛性。啊，这样来讲大家是平等，可是因为业报果报行业不同啊，后业苦不同，六道轮回生生世世大家是不平等的啊，或者不平等的，简单就这么说。阿弥陀佛。
好，哎，两位法师那边有吗？哎，请大家多多鼓励鼓励。有什么问题可以跟他们两位。好啊，我这里还有一张哈，这个是在 B 的第五页，我们有提到入门、登堂、入室啊，入门有 智慧门入，或者信愿门入，或者慈悲门入。那这个地方导师有附带提到有贪心人、嗔心人跟痴心人哈。那这位学员问到，五庭心观说嗔心人应该用慈悲来对治啊，那导师却说嗔心是从智慧门入，那这个到底怎么回事呢？那贪心人如果从慈悲门入的话，会不会更贪呢？痴心人从信愿门入，那会不会更迷？其实我们可以了解，就是对治跟这里入门这个切入的角度不太一样。对治，贪的话，我们修不净观来对治嘛。啊，如果嗔的话，修慈悲门来对治。但是这里他是说，因为人的根性各有不同，那根性各有不同，他都要入大圣之门。那从哪个门入呢？就跟他习性比较相近的来入。比如说有的人，人家说什么，哦，这个佛法很好，他就相信了。哦，他这一种他是从信愿门入，但是稍微有一些就喜欢思辨的话，他就不是那么轻易就要入哦。经常他会再稍微问，打破砂锅问到底，还问砂锅在哪里，或者追根究底。这种智慧门的哈，就是会思辨的话，他是会思维抉择，是从智慧门入。如果你答的不是让他很满意哦，他就不信了。哦，那如果是贪心人，为什么从慈悲门入呢？贪心人有的说，哦，这个帮助人啊，行功立德啦，会有很多功德，我将来可以得大福报。他是跟这个习性相近的，方便他入门。哦，啊，这一点上就是贪跟慈悲有时候是一线之隔啦，对不对？精进的那就是慈悲，但是夹杂私心的话，它就变成染爱。好，哦，这个是很相近的，从这个这边来谈。那我早上所举的那个例子，舍利弗他是智慧声闻里面智慧第一嘛，但是大智论说他嗔习嗔的习性没有断。哦，就是他嗔这个习性，当然烦恼已经断尽了，但是这个习性要习气要到佛的时候才断尽。哦，是从这个切入角度不同来说。嗯，好，请问还有问题吗？请，您要请问哪一位？我，嘿，
有像导师问过那个声闻是不是有鬼脚相大，导师的回答那是不可语啊。但是我不晓得早上请问院长，那个有说过那个回小向大的问题，是不是再请院长再说清楚一点？
哦，
说详细一点。
这个是长老的提示啊。是是。好，请坐。他的问题是说，之前有人请教导师二圣能不能回小向大，导师的回答说不行吗？好，他的书是这样子啦，哈，其实他的书里面两个都有说到。那如果从经论来看，应该是这么说，从阿含经到声闻部派，一直到初级大圣经，初级大圣经包括般若经啊，或者是龙树菩萨的十住毗婆沙论，还有维摩诘经，基本上他都不认为二圣可以回小向大。在大毗婆沙论部派里面，他甚至说，如果你只要证到四善根里面的忍位，暖顶忍是地吧，证得忍位的时候，就没有办法回小向大了。证得出果乃至阿罗汉更不行。 但是在《法华经》，他是说，即使成了阿罗汉的话，还可以回向向大。其实导师说过《法华经》啊，只是很可惜没有笔录流通而已啊。但是录音带有，导师说过《法华经》，《法华经》很明显的，它是可以回向向大的。所以能不能回小向大，这个是既古老又现代的问题啦。啊，那经论各有所说不同。大致上来分，早期的都是不行。那比较《法华经》之后晚期的，就说可以。啊，在大致里面，他是这样说啦，就是他两个也都有提到，就是如果有人证得。证入实际或者是证得二圣的话，就好像这比丘犯的四众戒一样，就是断头了，就没希望了。那另外龙树菩萨的十住毗菩萨论也说，如果证得二圣，那要成佛，这个就好像菩萨死，就菩萨希望啊，就结束了，菩萨死定了。不过在有些地方又有人问啊，但虽然是这么说，但是《法华经》却说可以回小向大。后来这个问题我也请教过导师，说哎，那这个地方龙树菩萨他怎么回答呢？他说这个是佛的境界啦，只可以议论啊，但是不可了知，等你成佛的时候你就知道了。老师的用语我还记得，大概龙树菩萨对这个问题也很不好处理啊，所以他用这样来打圆场啊。那如果我们后来我跟慧明法师啊，有几位法师在讨论的时候，有一个会通的方式啦，就是举一个世俗的例子，比如说我们中华民国的宪法啊，是说哎。是中华民国的国民啊，几岁他可以出来竞选总统啊？你有这个可能性呐、啊，但是如果以常识法师这个样子我看这辈子没希望了哈。从这个没希望的道理来说，这个角度切入说，哎，这个没办法回小向大，啊，但是给众生希望，带着0.01%的可能性的话，哎，可以，啊，就没有把他这个路封死了，或许。经论它从这个角度来汇通啊，这是一个方式啊。这是，也是我的，哦。还有什么问题吗？我先看一下哈。
大家可以举手发问，好，你举手站起来讲，用麦克风比较清楚吧。
长老哈，还有法师，还有师父，还有各位同修哈。大家午安哈，师父，因为我有一件事就想请问，那个是等于说我们的起心动念的问题，可以吗？因为一般都是我是对于，因为学佛我是没有学多久了哈，啊，这一次来上我们这个课哈，我稍微了解说佛学的次第，好啊，再来是因为要断烦恼，我一直发现哈，我一直看到我很多起心动念啊，这些起心动念。因为我们要转不简单呐、啊，一直会去想说这个念头要怎么去转，可是会被困住在那里。啊，我一直在想呐、啊，因为我一直在想一件事，就是说我们佛法已经2000多年了嘛，哈，啊，在2000多年到跟现在的生活背景完全不一样，而且现在的人就是背负生活很多压力，而且外面的世界真的太多的变化，而且我们真的要把我们的观念，我们的很多想法去摄住很难啊，包括像我们生活上，我们一直生活忙到现在，静下来才想要来学这个佛法啊，就会去想说啊，这个林林总总这么多，我们要从哪里下手啊？所以我就会去想说啊，那我起心动念出来的那一个当下，我要怎么去看到？也许过去是我没有办法，可是这一次，也许真的有很多的我们的过错。可是我们的跟父母亲很多因缘果报啊，我们会去看到这一些啊，这一些看到的时候，也许我们会难过，会怎么样？可是这一些，我又一直在想说啊，这一些要怎么去转化？我们真的会看到，可是会困住那里。我一直想说，两千多年的 的那个时候空背景跟现在，如果我们现在我们的佛法可以用一些让我们去厘清，因为我们很想学佛，可是我一直觉得这里面东西真的太多，我们不知道要怎么去下手。而且我也会想说，好啊，像我们五六十岁才要退休，才要想到去闻法，可是我一直想不知道要如何下手，而且自己真的有时候会被我等于说，因为我一直在想外面的东西是我内里面
有才有。好，你把握一下时间，把握一下时间，
我就是想了解说有什么方法可以让我真的可以去厘清，而且让我可以去接受，不要困住。谢谢。
好，开莲法师，你马上回应一下，他经验很丰富的。你不能，你说他不是，他现在国内外堂堂到不到这弘法，你说吧。我的好助手就找他嘛，他现在这佛理讲堂护持者啊，没有他来帮我这个佛理讲堂，我就涅槃了哦。
我尝试一下哈，我想这同学的心声哦，是很多人的心声，尤其是我们现在忙碌的时间，对不对啊？那我觉得以在家中的生活来说的话呢，最好运用的哈，就是对初学者来说的话，其实真的如长老刚刚所讲的，从正见正思维这个部分多多加强，因为要我们放下很多事业或者生活的压力来修禅定、修正念、正定是很困难的，对很多人来说。那但是正见跟正思维呢，它是在行住坐卧当中都能够培养的。好，所以我觉得说可以，你可以从这一方面呢多多去了解啊。那我想有问题的话就近哈，因为我们长老就住在嘉义嘛，啊，他这两方面也是，哎，他也说他这两方面呢他是最得力的啊，所以我想应该可以请教他啊。谢谢。
来，南弄南弄，我们妙音讲堂在室内，交通方便哈，哦。啊，然后在这里而已，常常来哈，哦。
好，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如何在日用寻常当中来修行？哈，哦，我们请圆普法师。
这个问题其实应该是院长那边的了哈，哦，对，嗯，其实我倒常常觉得这样的，就是说从自身的经验或者从别人听来的经验哈，哦，嗯，我觉得这位菩萨问说真实有功效哈，哦，那当然可能你也曾经下了不少功夫，但是一直都没有得力了哈，哦，那可能也比较急切。希望能够感受到，嗯，那导师其实一句话了哈，水到渠成，你就是一直不断的把水加进去，让水足够了，那个水沟就出来了，就通到大海了，哦，大概就是用最笨的方法是最快的方法，所以日常生活怎么做，那我们还是回到刚刚哈长老讲的正见正思维，不要小看正见正思维，你如果真正理解到正见的建立原来是这么困难，包括我们在比如在读导师的著作才会发现说，哦，原来之前的理解是有问题的，哦，慢慢一步一步那个知见一步一步的修正，哦，经过讨论，哦，经过请问，哎，知见才少分的建立了，哦，所以怎么实行，那这边讲的大概都是大纲，但是你那个大纲其实就是确立你的方向，哦，譬如长老有特别强调解跟行，那你就是不断回到大纲，不断看到自己跑掉了，那跑掉了怎么办，抓回来，你不要害怕跑掉了，跑掉是太正常了，因为我们太多太多无始以来的那个杂染或者问题了，一定会走岔路，但是就是透过正见，透过师长的教导，不断把你修正回来。好，那我想就是从大纲，好，从解行下手，会是比较稳当的方式了。当然也 你可能有些人会，包括目前来讲修禅修很受到欢迎嘛，对不对？那当然它会让你身心暂时的清净，这绝对可以办得到啊。但是一段期间之后可能也会使不上力的，那个力量出不来，大概就是在智慧这边啊，会卡住了啊。好，那我简单回应到这里。
我补充一下哈，导师写给大众的勉励的话，他说以念诵忏悔培养宗教情操。我们念诵是诵经是增长智慧嘛，忏悔就是破除种种的障碍，培养宗教情操，这个是信愿。另外呢，还要闻思经教与会学中，就是要闻思啊，闻思修正，这个是培养正见。世间的正见那是有善有恶啊，有业有报，有前生有后世，有凡有圣啊。那不求速成，以待时节因缘。这揠苗助长，这个没有办法啊，你不求速成，时节因缘到了自然就成就了。我想这句话可以作为我们的参考啊。另外我会跟有一些初学的共勉，这个是龙树菩萨在《十住毗婆沙论》里面所说的四句话。这四句话其实就是四正勤啊，四种精进。因为我们有时候发心勇猛，但是持续力不够啊。那里面这四种精进，再分成两类，一个是断恶，一个是修善。这个是我们正见里面有善有恶嘛。所以它其中一个就是以生恶令速断，我们已经升起了恶念啊或者恶行，赶快把它断除。龙树菩萨的譬喻很好，犹如除毒蛇。我们如果被毒蛇咬了，是不是要赶快处理？慢慢来就没命了啊！所以已经知道的恶赶快断除，犹如除毒蛇。未生恶令不生，还没生起来的恶不要让它升起，要防范未然。这个一个譬喻，如预防水患哦，知道洪水泛滥之前，你就要好好处理啊，不要洪水泛滥成灾的时候再来清垃圾，那已经来不及了。这是断恶，断恶以后还要修善啊，修善也有两个，未生善令速生，还没生起来的善念，赶快让它生起来。那个譬喻如钻木取火，我们钻木取火是不是要一鼓作气，对不对？我不要想啊想啊，会个花语啊，那什么时候火才能生出来呢？要一鼓作气，如钻木取火。好，以生善，再令它不断不断的增长，如灌溉干果，开花还没有成熟之前，它是生涩的啦，又苦又涩，我们要好好呵护着它。呵护着它，好好的灌溉避免风灾水害虫害等等。我想这四个我也可以作为我们平常的下手处啊。好啊，时间已经超过了，各位还有什么问题吗？好，如果有问题的话就请问兰若的师父了啊。好，那我们今天是不是到这里？